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愿神的平安，他的喜乐呢，常与您同在。弟兄姊妹，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的家乡在哪儿啊？我好像呢听到呢，有的弟兄姊妹在说在天上，也有的弟兄姊妹说啊在地上的某块地方。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的家乡都在天上，但是在地上呢，也有一块神赋予我们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使命，对那个地方有一块关怀，有一个守望的一个使命的一个地方。前几课我们提到这个地理环境如何影响着以色列民族他们呢对神的那个认识，还有神怎样用这个地理环境来向他的民来去显明他自己，也提到地理环境呢怎样影响到呢希伯来人他们的生活形态。在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希伯来人，又有这个以色列人，有时候又用这个犹大人，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同一类人，为什么要有不同的称号？那么这一课我们就会说一说啦。这一课我们会特别说说旧约当中各大民族，除了会特别提到神的选民，那也会提到其他一些跟神的选民有关系的、互相影响的、在历史上有交接的一些的民族。神爱世人，这是神自己的话，他说了他爱每一个民族的人。虽然神起初只是拣选亚伯拉罕去承受福气，然而啊，至终神是盼望地上的万族万民都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这一刻我们要说说旧约中主要民族，看看神怎样用以色列这个民族让其他的民族都认识神自己的名。我们先来说说创世纪中的列邦人民，再来分别的说一说呢每个民族的历史和习俗。这课会特别谈到迦南人、埃及人、腓力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至于呢影响这个以色列人的特别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呢，我们往后呢再提到。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中的列邦人民。在创世纪的第十章记述了列国的根源。在洪水以后，挪亚的儿子闪、韩和雅弗，他们三个就是各大民族的根源了。从闪系衍生出来的就有希伯来人、亚摩利人、亚兰人、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亚拉伯人。至于呢亚甲人呢，就包括了巴比伦人和亚述人。这个亚甲人呢也包含在属于闪系的这个系统当中。至于说到这个韩系，从韩系来衍生出来的有什么人呢？就有迦南人和腓尼基人，最后是雅弗人了。从雅弗系来衍生出来的就是今天的印欧系族人了，就包括马代波斯人，包括西古提人，包括以后的希腊人、罗马人。此外，创世纪十四章里头也提到像赫人、亚兰人、荷利人和古实人。或许呢当您听到这儿的时候就问了，诶，怎么没有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名称呢？那是因为呢当时的雅各还没有出生。那你说跟雅各有什么关系？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那儿来的嘛。 在亚伯拉罕时代呢，亚伯拉罕和他家族的成员呢，都只是陕西的希伯来人，他们当时说的是希伯来话，旧约就是用希伯来话写成的。到了以色列正式的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就大卫那个年代了，就才出现了名正言顺的以色列人。到后来呢，以色列就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北国我们叫它以色列国，南国我们就叫它做犹大国。这时候呢，就才出现了犹太这个词呢，就越来越响了。后来呢，以色列亡国了，犹太人呢就散布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人们常常称呼的呢就是用犹太人这个称号了。交代完创世纪中列邦人民的情况来源以后呢，我们现在分别的细细的来说一说每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和习俗。在圣经当中，记述和以色列民族交往的比较多的民族呢，是迦南人、腓力士人、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以下我们将会说说旧约圣经中出现的迦南人、埃及人、腓力士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他们的民族特性，还有他们的宗教生活。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往后的课堂我们再慢慢说。先来看看迦南人。大约在主前1300年，迦南地是埃及的一个省份。当时的迦南地包括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后来呢，迦南就成为以色列的国土了。从民数记13:29，民数记35:10和约书亚记的5:1，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除了有迦南人和亚摩利人，还有其他的民族。申命记7:1就列举了在迦南地其他的5民族。所以迦南人这个词呢，实在是包括了多个民族。在希伯来语文里头啊，迦南人这个词呢是有商人的意思啊，不是伤害人呢，就是做生意的那个商人。的确贸易啊，在迦南人的生活里啊，真的是相当重要的。迦南地重要的港口呢，就有出名的推罗、西顿、贝鲁特、比布罗斯。这些地方位于迦南地北方的海峡那儿，港口运航就将那些呢香柏木、香油还有美酒输送到呢埃及，输送到呢克里特，输送到呢希腊，又会将希腊的一些陶器和金属的矿物呢入口进来，可以说是挺发达的。迦南是个很富有的商业中心。可是正像世界上很多很大的很有钱的商业中心一样，迦南地当时道德的风气相当败坏的。在宗教上，迦南人从来没有像十诫那样的行为规条，迦南人也从来不会说要去爱任何一位神。迦南人拜的偶像呢，都是一些人格化了的自然力量。那些偶像呢，有男有女，其中包括了所谓管理雨物、管理生殖和这个丰产的风暴之神巴利，又有所谓的日神沙马士，所谓的战神和管理一些阴间的拉萨夫，还有呢比较怪趣的就是这个玉米神。你猜玉米神的名字呢是什么呢？玉米神的名字就是大滚。这些偶像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偶像的特点就是粗暴、好战、充满着血腥，而且呢特别滥交。所以啊， 这迦南人他们的宗教礼节呢，就只是人类兽性的抒发啊。比如说他们会设立一些男女的庙祭，然后呢在庙祭里边呢，他们就会在庙里边，这些庙祭就会行淫，还有就跟一些呢来拜这些庙里头偶像的一些庙祭来去行淫，甚至呢也有一些人兽交合的事儿，还有一些呢人特别憎恨的巫术啊、问卜啊、自残身体的一些事儿，就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当然呢就也有一些呢我们很难以想象用自己的儿女作为火祭烧给偶像的这样的一些做法，这样的一些呢献祭的行为。那例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3:27，那你就会发现当时那段呢就记述了摩押王米沙，他为了突破三王联军之围啊，就将自己的长子活活的烧死，就希望呢这样子作为人祭献给他们所相信的那个基莫神。当然基莫神不会保佑他了。我们知道这个迦南人拜这些偶像的背景，就知道为什么神呢，我们独一无二的神，我们真真实实的神，他在出埃及记20:2-5，他在申命记的5:6-9，10:17，18:9，20:17-18，还有利未记18:3和列王记上14:22-24和这个何西亚书的4:12-14等等的书卷里边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千万千万不可以学笑那些迦南人做那些呢各种呢可憎可恨可厌的事儿。是的，那或许呢你会想到，诶，神好像也曾经呢叫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长子以撒，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就是当亚伯拉罕真的想这样做的时候，神是阻止他这么做的。从他这个动作，神这个动作就知道神是何等的一位神，他是爱人的神。好，看完这个迦南地的一些情况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呢另外一些人。我们现在来看看埃及人。在亚伯拉罕之前呢，埃及早就是文明发达之地了。埃及当时的国势啊，盛极一时的。尼罗河是主要的交通孔道，又是经济命脉。当时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带非常的肥沃，那块地方东部的歌山，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聚居地。埃及人是很早就学会造船的民族，起初他们是用蒲草和芦苇来去造独木舟，后来他们开始学会用木材。你可以想象，当他们看见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红海，居然不坐船走过去，是何等惊讶了。埃及沙漠和西乃半岛呢，蕴藏着珍贵的矿物，像铜啊，像金啊，所以埃及人呢，能够拿出建造金字塔的物料。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埃及人大多数都是农民，不是太看得起游牧人士的。他们和外邦人呢，都要呢，做建筑工人的。我是说那些游牧人士，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外邦人，住在这个埃及地的人，他们是要做一些建筑工人，特别呢，是要制作一些的瓦片，供这些埃及人，特别是他们的埃及贵族来去建造不同的宫殿啊、金字塔啊等等。在政治上，埃及呢也曾经成为以色列的威胁，这主要记在《列王记上》14，《列王记上》14到《列王记下》23当中。特别的详细的一点的呢，就是在《列王记上》14:25-26，《列王记下》的19:9和《列王记下》的23:28-30。不过就算埃及多么棒，最后他们还是像耶利米预言的那样衰落败亡了。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宗教上呢，埃及人拜的偶像多数是跟这个自然物有关的，比如说他们会拜这个太阳神，见了月亮又拜这个月神，见天就拜天神，地神，还有就是管理尼罗河的神。有很多特殊本能的动物呢，也被视作是偶像的。埃及人呢，有一些很讲究、很精细的祭祀的一些仪式哦。那些仪式里边呢，有些跟行法术有关的。在拜偶像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法老。原来这个法老呢，是众神的代表，埃及人这么以为。所以呢，他们为这些法老呢，就建一些庙堂。所有的庙堂呢，都是以法老的名义来去盖建的。法老呢，也很重视法术，也特别重视那些会精通解梦的智者。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啊，约瑟为什么会得以因着解梦就升到宰相那么高的地位了。也呢，明白了这一点呢，就会理解为什么当摩西向法老提出要带着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去敬拜以色列的神的时候，法老的态度会那么强硬，因为他是很丢脸呐。当摩西这么说的时候，实在神呢已经给法老很多机会去认识他自己了，因为十灾里边的每一灾都是针对埃及人拜的一个偶像而行的。埃及人声称某一个偶像管理着自然界的某一个事物，可是实在呢就显示了埃及人拜的偶像真的是非常能力有限的。然而最让埃及人震撼的事件还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红海的这件事儿，因为在这一次事件里边，神对海的那个掌控权呢，让附近的邻近的民族都闻风丧胆。之前他们还以为以色列的神呢是山神，到后来他们才发现不只是这样啊，以色列的神是创山造海，又掌管着万物。好，讲完埃及人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腓力士人吧。腓力士人是属于爱琴海民族，他们呢搬到定居是这个在迦南沿岸的平原那儿居住的，从爱琴搬到迦南沿海的平原那儿住。他们住的那里头呢，土地非常肥沃，出产的谷类呢果实呢也是挺多的。腓力士人最出名是什么呢？打仗。他们呢非常的凶狠善战，所以神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叫他们入迦南的时候，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走捷径通过腓力士人土地，因为神不想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变到遇上腓力士人，在腓力士人猛烈攻击之下呢，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又被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伤害。当时腓力士人信奉的偶像主要就是大衮，就是那个玉米神呢。这大衮在哪儿出现过呢？就是在士师记的十六章三到三十节，在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一到五节都出现过。可是当然呢，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衮呢还是要滚到一边去了啊。这个腓力士和腓力士人这词在旧约里边大约出现有三百多次，大部分出现的时候都是出现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里头的。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以后，腓力士人就开始控制了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背叛神，耶和华呢就用腓力士人来去惩戒他的子民。先知书里头就比较少提到腓力士人，只有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的第四十七章里边提到过腓力士人。后来腓力士人的下场如何呢？他们后来呢是慢慢的融入了迦南的文化里头，以至于后来腓力士人他们的名字在圣经和世界的历史当中都消失了。好，说完腓力士人再来看看亚述人。我们知道亚述呢是灭了北国的。这个亚述的帝国他们出名也是非常的凶残暴力很恐怖。 亚述人在圣经当中出现，正是北国以色列末后几位君王在位的时候。那时候阿摩斯和何西阿先知呢正在北面做工，以赛亚先知呢就在南国犹大慢慢的开始呢就冒出头来。虽然亚述曾经盛极一时，常常侵略势力薄弱的国家，虽然亚述又灭了北以色列，不过亚述最后呢也败在巴比伦人的手上。说到这个巴比伦人，原来旧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巴比伦的。从创世纪第十章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关于巴比伦的历史记载了。从创世纪一直到列王记下，到历代志下，到但以理书前半部，对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巴比伦就有更多的记载。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就记述了犹大移民从巴比伦被掳的地方返回故国的事儿。在先知书里头，以赛亚曾经提到过亚述统治之下的巴比伦。100年后，先知耶利米警告国民有关尼布甲尼撒的威胁。以西结和但以理两位先知呢却是以被掳的身份来提到巴比伦的。耶利米书后半部有关巴比伦的记述数量是等于旧约和其他各书的总和呀。在主前539年，巴比伦被波斯所灭了。神在古列波斯夺取巴比伦和下令被掳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之前的150年，就已经把这先兆性的预言告诉了以赛亚。这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和以赛亚书的45章1节里边都提到过。巴比伦被灭了以后，犹太人得以在波斯王的命令之下回归故土，重建圣殿城墙。这期间的详情就有所罗巴伯、有以斯拉和尼希米在经卷里边道明了。新约圣经呢也有几处提到巴比伦的，特别是关于主前586年犹太人被迁往到尼布甲尼撒都城的事，是在哪儿记着呢？是在马太福音1章11节啦，马太福音1章12节和马太福音1章17节。后来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5章13节，还有就是这个启示录里边，特别是启示录的14章8节、启示录的16章19节、启示录的17章5节啊，启示录的18章2节、10节和21节呢都会看见巴比伦。不过当时的巴比伦呢就有了象征的意义，这个巴比伦象征的就是罗马。巴比伦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的罗马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呢使人就用罗马城呢来比喻呢这个古代的巴比伦城。这个城真的是充满着罪恶，这个城呢又是膜拜偶像的中心啊，还有那个城里头呢这个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就好像当年巴比伦人对犹太移民的蹂躏一样，那个迫害一样都是那么强烈，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看完巴比伦人呢就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就停一停，再去来想一想。我们看过呢每个民族啊，看过神自己的选民这个以色列民，这个希伯来民族，也看过其他跟以色列民呢有过历史过节的一些民族，像迦南人啦、埃及人啦、非利士人啦、亚述人啦、巴比伦人等等。我们干嘛要看这些民族呢？干嘛要看他们的发展呢？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1到3节，那里头记述了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分别是国土、后裔和赐福。同时也说到亚伯拉罕呢要使别人得福的。后来我们从摩西五经、从历史书、从圣经的先知书里头都看见，像外邦人，外邦人就像拉合、像路德，他们是外邦人，外邦的女子都是因着信以色列人的神而得福的。反而那些凡不信以色列人所信的神都大大行恶的那些人呢，他们的日子 他们的生活都不能够长久。从各个民族的发展，我们看见神真是掌管历史的神。以赛亚书66章18节提到神知道地上各个民族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意念。神也在以赛亚书66章18节提到，到了基督降生和再来的时候，神一定会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他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来临，为人类的国度、历史、种族都开拓了新的疆界。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泰国人、日本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是天国的子民。而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就是分别为圣。我们盼望着每一个民族都能够开口颂赞我们的神。当然了，要这个梦想呢达到，就要我们弟兄姊妹一块努力跟加油了。知道呢，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弟兄姊妹呢，特别也有呢宣教的负担，在差传里边呢有很好的学习，盼望呢我们也呢多多的以祷告来去呢让神的国度早日在世上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就看过了每一个民族他们的一些发展了，特别就提到过一些比较资料性的东西，不只是有在这个历史上提到的经文呢也特别的多，可能弟兄姊妹呢听起来呢也是有一点困难，就算我说起来呢也特别的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多的，所以呢不要迟疑了，弟兄姊妹呢请您赶快呢写信来拿这个笔记，因为有了笔记呢您一边听的时候呢这个记忆方面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而且有了笔记呢就是即使我在这个说的时候说的太快，那您也可以呢看见当中提到的一些资料当然除了这个笔记以外，如果您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圣经背景的问题，您也可以来信，那么我会呢努力的为您来解答，如果我不会的，我就会找到有人会的来去解答。好，那么愿神特别加力赐福您，我们下一课那再见。下一课呢我们会提到啊，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的一些表现。好，愿神赐福您，下课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是属你的。